今日嘅经文出处系来自约翰福音九章一至七节同埋三十九节，请听弟兄读出。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来到，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们说：你往西来亚池子里洗。西来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三十九节，耶稣说：我为审判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我好高兴今日有杜美卿传道全港神的信息，他的主题是以前我瞎了，如今看见。有请。
弟兄姊妹平安，我好矮啊。弟兄姊妹平安，好开心，多谢司牧师同埋粤语崇拜嘅传道，俾机会我翻嚟同大家分享上帝嘅消息。正话搭电梯上嚟嘅时候，见到以前嘅小朋友，依家都好大啦，去到青少年崇拜，心里面都好安慰，好开心。我哋教会继续有信仰嘅传承，下一代继续跟随上帝，呢个系我哋最感恩嘅。这个时候也让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慈悲仁爱天父，我们再一次去满心感谢你，因为今天你自己亲自召集了你自己的儿女回到你的殿去敬拜你。这个时候让我们能够将我们一切的重担都暂时放低，让我们再一次去聆听你的话语，以致你的话语给我们在疲乏的身体里面再次重新得力。我哋多谢你，我哋嚟咁样嘅祷告系奉主耶稣名求，阿门。我想问一下，如果你屋企里面添咗孙啊，可能有啲辈份都已经系有孙噶啦吓。如果你添咗孙，或者系你哋啲朋友同事生咗个 B B， 你哋会同佢哋讲一啲祝贺嘅说话嘛？我谂一定会啦，嗬。比如会话母子平安啦，细路仔健健康康、肥肥白白，系咪啊？咁咧，我姑奶咧係佢退咗休啦。佢之前係一個護士嚟嘅。咁喺醫院裏面，如果同事生咗 B B 咧，佢哋咧就流行有一句説話咁樣講嘅。佢話咧 ，B B 齊齊整整，不多又不少，健健康康。咁意思就係話細路仔出咗世咧，唔好有任何嘅缺陷，係最大嘅祝福。確實有一啲先天嘅缺陷咧，是後天可以彌補的，但是有些就是沒有辦法彌補。就好像今天約翰福音第九章全章，其實是全章，因為很長，所以我就選了部分的經文叫給讀經的。那這個第九章呢，是記載了一個呢天生下來就是盲眼的人，他遇到耶穌之後被醫治的一個神蹟。開始的時候，門徒和耶穌就經過聖殿，就見到一個天生下來是盲眼的乞衣在那裡乞飯食。門徒就問耶穌，他說：拉比，老師，這個人天生下來就是盲的，是他自己犯罪，還是他的父母犯了罪呢？門徒這個問題，我不知道你們聽了之後有什麼的感覺，聽起來好像令人哋令到我有啲唔舒服啦，我就覺得佢哋好似好冇同情心。可以想像，如果自己嘅細路仔天生落嚟就係盲嘅，乜都睇唔到，做父母其實個心裡面係幾痛幾難受，甚至係會充滿咗自責。 細路仔以後唔可以再有將來，對佢亦都唔能夠再有啲咩嘅盼望，更加要承擔起照顧佢一生嘅責任。其實係一件好可悲、好可憐嘅事。而家門徒唔單止冇同情呢個人，反而嚟問耶穌要審判呢個人，佢盲嘅到底係佢自己犯罪，定係佢嘅父母犯罪，導致佢天生就失明？其實門徒佢哋咁樣問，係反映咗當時猶太信仰文化有三個根深蒂固嘅因果觀念。第一個，他們因果的定義是說苦難和罪犯罪有直接的關係。如果一個人他經歷痛苦，必定是他犯罪之後得到的懲罰，所謂惡有惡報，善有善報，並沒有完全無辜地去受痛苦，一切的根源都是來自這個人的犯罪。第二個觀念，個人的犯罪，天生下來就有缺陷，好像這個盲的或者是跛的聾的啞的、他們相信在胎兒在母腹的時候就有了私欲，胎動就是被視為犯罪的行為。第三個觀念就是父母的犯罪，當時的拉比就引用聖經舊約生命記第五章八至到十節來教導人，他說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代。所以人犯罪必定是會受到懲罰，而且是會延續到去下一代。弟兄姊妹，我們要小心，這個是錯誤解釋了上帝的屬性。聖經很清楚地告訴我們，苦難不一定是與人犯罪是有直接的關係。在舊約聖經當中，我們很熟悉的約伯，他的受苦是出於上帝對他的試煉，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是為了他要順服上帝去拯救世人。上帝是滿有憐憫和恩典的一位神，祂愛我們，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耶穌賜給我們，為我們犧牲承擔了我們一切的罪孽，以致我們可以去得救。接下來耶穌就要糾正祂們這個錯誤的觀念，回答門徒說，不是這個人犯了罪，也不是祂的父母犯了罪，是要在祂身上彰顯神的作為出來。耶穌回答門徒裡面很清楚，我們就知道耶穌不同意他們這個說法，所以就要去矯正他們這個錯誤的觀念。苦難是出於顯出神的作為，來借著這個天生瞎眼的人彰顯上帝憐憫和他的大能。這個天生的瞎子，他雖然被世人定罪，被世人拒絕離棄他，但是今日他遇見了耶穌被醫治，可以重見光明了。苦難就成為了上帝施恩的管道，彰顯了耶穌是上帝兒子的身份。親愛的弟兄姊妹，在這裡也都是提醒我們，如果你現在正在背負一些的重擔，經歷一些的挑戰，你要相信上帝是守約施慈愛那位的天父。雖然祂允許我們經歷苦難，但是祂的能力和祂的恩典是必定夠我們使用的。接下來在這個時候，耶穌就向門徒突然發出一個很緊迫的呼召，祂說趁著白日，我們必須作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作工了。我在世上的時候是世上的光。是什麼意思呢？ 我相信我哋华恩堂系一间差传方向嘅教会，大家都会好明白。耶稣叮嘱佢门徒，佢话趁着白日要殷勤多作主工。耶稣被上帝差遣嚟到呢个世界上去拯救世人，成为世上嘅光，照亮咗黑暗，使到呢个世界变成白日。当他被钉起十字架的时候，就是黑夜的来临。现在他知道自己距离被钉十字架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耶稣就用我们来呼召门徒，要继续他这个的大使命。耶稣讲完这番话之后，他就吐口水在地上，用这个唾液和泥捞埋，就擦在这个瞎子的眼上面，就跟他说，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去洗，他去洗完回来就眼睛见到了。耶稣医治这个方法是不是觉得 很神奇、啊、又很特别、啊、他第一呢就是呢将口水呢吐在地上高，然后拿些泥呢拆埋就擦在那个瞎子的眼里面，最后呢还吩咐他池那里去洗眼。我就预备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喂，怎么这么鬼麻烦的，耶稣是不是、啊、是不是觉得有点麻烦、啊、其实耶稣一句说话就可以医治这个盲的啦，是不是？更加令我们费解不能够明白的是，他明明知道这个人天生下来就是盲的，他什么都看不到，还叫他去西罗亚池洗眼。喂，耶稣，到底你知不知道从圣殿去到西罗亚池是一条怎样的路啊？从圣殿去到西罗亚池路程大概是有800米，如果走路是需要大概15分钟。起初兴建这个池的目的是希望沿着山去挖一条的隧道，将来将这些池水引到去城里面储存起来，如果将来打仗的时候就确保城里面有水去供应给大家。这一条是一条崎岖不平危险重重的山路，就算是开眼的人都不容易走啊，何况是一个盲的呢？我可以在这里想一想，这个盲的是怎样去的？他当然摸住，摸住路，有得摸就摸，没得摸就摸，就拿着个拐杖笃下笃下这样去啦，是不是？一路上可能会撞到人，又可能被人撞到自己会跌倒。15分钟的路其实是充满了挑战和恐惧。弟兄姊妹，如果你是那个盲眼的，你会不会去啊？你会不会埋怨啊？为什么医治其他的人一句说话就可以了，但耶稣你医治我又吐口水，又找些泥茶落我的眼，我又觉得有点被侮辱呢，没有尊重我呢，还要我冒着生命的危险去那个池那里洗眼，你会不会怀疑啊？耶稣是不是玩我的？从来都没有听过一个人天生下来被医好过的，你会不会放弃啊？算了，我都是不去了。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这些全部都是撒旦向我们发出的控诉，目的就是要我们放弃我们的信仰，离开跟从耶稣。当然耶稣可以一句说话就可以医好这个盲的，耶稣曾经叫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他还有什么可以做不到呢？因为耶稣希望坚固我们的信心，清楚知道我们所信的那位是哪个，以致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的时候毫不怀疑，仍然相信耶稣是掌管一切那位的主。 當我哋面對一切嘅困難嘅出路，就係在於我哋嘅信靠同埋順服。結果呢一個嘅瞎子得到醫治嘅關鍵，就係在於佢嘅順服同埋佢嘅信心帶嚟嘅改變。翻嚟嘅時候，佢眼睛就明亮咗啦。弟兄姊妹，耶穌容許我哋暫時苦難的發生，必有祂的旨意。我們透過苦難來經歷祂奇異的恩典，彰顯了上帝的榮耀。當這個瞎子看見回來的時候，祂的鄰居和祂的朋友竟然認不出祂，就互相在這裡問，喂，這個是不是以前在這裡乞飯的那個人啊？有人就說好像是，有人就說不是。於是他自己就說是我。他們就問他了，他說、欸、你的眼睛為什麼會看到的？他就回答，他說有一個人，他將一些泥擦在我眼睛那裡，叫我去西羅亞池洗眼，我就是這樣看到了。這一班鄰居和朋友從小就見到他長大，現在竟然認不到他，說明他們從來都沒有真正去關心過他，去幫助過他，路過只是視而不見。更可悲的是，當他們知道這個盲眼被醫好的時候，他們半句說話、半句恭喜的說話都沒有說過，他們只是關心醫治他的人竟然在安息日去做這件事。安息日，當時的安息日是不可以做任何的事的，而耶穌將泥搓埋這個動作，他們覺得好像是在猜麵粉一樣，所以也是違反了安息日的規矩。於是他們就將這個盲的帶到去會堂去見法利賽人。法利賽人就開始審問這個瞎子，瞎子就跟他們說，他說有一個人將泥擦在我的眼睛那裡，叫我去洗我就看到了。法利賽人聽完之後就互相起了爭執，就分成兩派。一派認為一個不守安息日規矩的人絕對不可能是從上帝而來的，另一派就認為醫治天生盲眼這個的能力就證明了他是從上帝而來的。最後他們都沒有結果，於是又再捉回這個瞎眼的來審問，就問他醫好你的到底是什麼人。這個盲的他就說他是一個先知。弟兄姊妹，有沒有看到盲的回答啊？他能夠將神蹟醫好他的神蹟和先知連在一起，就表示他的肉體的眼睛被打開，更重要的是他的屬靈眼睛都同時被打開了。他可以清楚說出耶穌就是先知，是從上帝而來的。反而這班的法利賽人到了這個時候都不肯肯接受耶穌醫好天生盲眼有這個能力的人就是從上帝而來的，他們拒絕接受耶穌就是神的兒子，是彌賽亞。於是法利賽人就叫他的父母來問了，他說你的兒子，這個是不是你的兒子？他是不是天生就盲的？還有是誰醫好他的呢？他的父母就答他說，這個是我的兒子，他天生就盲的，我們都知道，但是誰醫好他我們不知道，他是一個成年人，你自己去問他吧，他可以告訴你聽的了。大家聽到這裡是不是覺得好像怪怪的？這班的父母的態度呢，很特別，是不是？如果你的兒子被醫治盲的現在看到，是不是高興都來不及了？應該是歡喜快樂，但是他們的言語給人家是感覺到很冷漠的， 甚至好似觉得想同呢个仔系划清界线。诶、哎，佢嘅嘢唔关我事啊！点解父母嘅态度会咁反常嘅呢？原来父母系受咗压力，佢哋担心讲出真相，因为当时犹太人已经商议好，如果有人承认耶稣系基督，就会把他赶出会堂。当时法利赛人在会堂里面是很有这个的势力的，如果被赶出了会堂，就不能够再参与犹太人和他们来往，甚至是他们一切的宗教的聚会，就等同被逐出了这个的社群里面。犹太的会堂就等于我们今天各行各业的工会，是维护工人的权益，一旦被赶出了会堂，就失去了这些保护，以后生活和工作就会很艰难，所以父母就保持沉默，不敢讲出真相。弟兄姊妹，很可惜，父母的恐惧和害怕使到他们的心灵失明了。这种从人而来的保障并没有带给他们真正的平安，反而是带来了害怕。害怕使他们失去经历恩典作见证的机会，害怕使他们失去了真正的平安、勇气甚至是关系，害怕使他们失去了喜乐和感恩的心。弟兄姊妹，今日我哋系咪都同样害怕失去咗一啲嘢呢？我哋害怕失去咗朋友嘅关系，讲咗好多唔应该讲、唔想讲嘅闲话。我哋害怕失去咗工作嘅机会，做咗好多唔想做、唔应该做嘅方法。害怕使我哋产生咗焦虑、怀疑、苦毒、憎恨和妒忌，同时害怕亦都使我们属灵的眼睛盲了，看不到周围需要关心和爱的人，看不到生活当中的喜乐、平安和盼望，亦都看不到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最终法利赛人没办法从父母里面找不到不是耶稣医治好他的仔的证据，于是就将盲的又捉回来，今次甚至要恐吓他，他说你要在上帝的面前来发誓，医治好你的是一个罪人。瞎子他很坚定地回答，他是不是一个罪人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看见了。他们又再问他，你到底这个人和你做了什么你得到医治呢？这个瞎子今次更加勇敢去反驳这班的法利赛人，他说我刚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作他的门徒吗？这里这个也字是表明瞎子早已经承认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法利赛人被这个盲眼的教训了一餐，很生气就骂闹他，他说你才是他的门徒啊，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我们很清楚，但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今次这个瞎子更加讽刺地教训了他们一番，他说你们这班的法利赛人不是比任何人更加认识上帝吗？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然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真是奇怪了。何况从来在这个世界里面都没有人能够将天生盲眼的人去医好，若果这个人不是从神而来，他什么都不能够做。 法利賽人他們啞口無言，甚至老羞成怒，就將他趕走了。弟兄姊妹，這一班的法利賽人，他三番四次這樣去審問，其實已經是鐵證如山，耶穌能夠醫治天生盲眼的人，他們竟然不相信，他們是不能夠接受耶穌是從神而來。這個是表示他們肉眼的眼睛雖然看到，但是心靈的眼睛卻是盲了的，生命全然是活在黑暗裡面，他們不願意接受真光。耶穌聽到他們將這個瞎子趕了出去，就主動去找他，跟他說，他說，你相信神的兒子嗎？先生，誰是神的兒子，我會相信。耶穌說，你已經看見他，現在和你說話的就是他。瞎子說，主啊，我相信，就拜耶穌。大家有沒有覺得奇怪？喂，明明耶穌醫了你的嘛，為什麼耶穌在你面前你看不到的呢？其實這個並不難去解釋，因為耶穌醫治他的時候，那時候他還是盲的，他根本是看不到耶穌的真正的面目。當他去池那裡洗完回來，他眼睛看到了，耶穌已經是離開了，所以他從來都沒有真正看過耶穌一眼。最後耶穌就跟他說，他說，我審判到這世上來，叫不看見的可以看見，能看見的反瞎了眼。意思就是說，接受耶穌就得看見，拒絕耶穌就是瞎了眼睛。在旁邊的法利賽人，他就聽到耶穌這樣說，他們就說，難道我們都是盲了眼嗎？耶穌就回答他說，你們若瞎了眼就沒有罪，但如今你們說看見，所以你們的罪還在。耶穌在這裡一針見血指出了法利賽人的問題，他們肉眼雖然是見到，但是拒絕照亮心靈的真光耶穌，選擇作心靈失明的人，因此他們就被定罪。而天生瞎眼的人，他們接受真光，不但肉眼能夠醫治，心靈的眼亦都被照亮，生命得到拯救。所以最大的失明不是看不見，而是自以為看到，卻是拒絕真光。瞎眼這個盲眼的能夠勇敢去作見證，他遇到權力不怕被威脅，遇到關係不怕被拒絕，遇到艱難不怕付代價。瞎子的勇敢，因為他遇見了耶穌，得著生命的真光。弟兄姊妹，這個瞎眼的人，他沒有讀過書，他也沒有讀過神學，更加沒有接受過口才的訓練。當法利賽人再三強迫威嚇審問他，他亦都不懂得怎樣去反駁，但是他只是知道一件事，而且誰都不可以否認這件事，就是他說，我只是知道從前我是瞎眼的，如今看見了。這個就是見證的力量了。見證不是你需要多少的知識，見證亦都不是你能夠去回答所有人發出的問題，見證是你將耶穌在你生命裡面的作為真實地去告訴其他人知道。弟兄姊妹，今日耶穌同樣在我們的生命裡面去動工，祂安慰過我們，幫助過我們，赦免了我們，亦都改變了我們。我想問，你信主之後，上一次向人分享見證是在何時？ 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他的生命是应该不断地去成长，不断地去更新，每天都能够去经历神的恩典，所以他一定会有很多东西可以去跟人分享的。分享见证不是为了要夸耀你自己，也都不是为了要证明你比别人属灵，而是为了要荣耀耶稣，给别人知道耶稣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其实见证只是诚实地分享了神怎样改变了你。见证很简单，你只要讲出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从前的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从前我的脾气很坏的，很自私的，没有忍耐的，所以我很少真心的朋友。第二，我遇见了耶稣之后，他赦免了我，帮助了我，改变了我。后来我知道我虽然是很不可爱，但是耶稣仍然爱我，甚至愿意为我钉起十字架。无论我孤单、忧伤、遇到困难，他都应许我不离不弃。最后，现在的我，我学习去爱人，去关心人，学习去宽恕别人，我心里面充满了喜乐平安，亦都拥有很多真心的朋友。我感谢主，因为这一切都是耶稣改变了我。弟兄姊妹，这些是你一个亲身的经历，胜过千言万语，胜过任何的大道理，胜过任何的辩论，因为这个是真实的，耶稣改变了你。今日每一个信徒都好像以前这个盲的人一样，曾经生活在黑暗当中，如今他遇见了耶稣，得见真光。真正遇见耶稣的人，一定是会认识他、敬拜他，亦都会勇敢去为他做见证。盼望我们能够好像这个曾经瞎眼的人一样，在这个世界里面继续勇敢去跟人讲，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我看见了。今日约翰福音第九章，这个盲眼的被耶稣医治的神迹，帮助我们一些的反思和学习。从一个盲瞎子的身上，从这个瞎眼的瞎子的身上，他有什么特质是值得给我们去学习的呢？当我们身边有人经历着痛苦和艰难的时候，我们是应该有什么态度和反应呢？当神没有照我们所祈求的去应允我们，我们又去怎样去回应呢？让我们一起再次低头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藉着今天这个瞎子能够见到的神迹，再次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宣告，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看见了。更求你去帮助我们，好像那个重见光明的瞎子一样，勇敢起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到处去传扬你的恩典和你的作为。更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好像健康、家庭、财富和工作，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教我们常常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求你赐给我们怜悯的心，在生活里面见到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愿意去关心他，去爱他。多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